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恭读神的话语。请。
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 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给我们，就求你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也开我们的耳，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下面请牧师正道，走着跳着赞美神。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那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三章的整章，题目是走着跳着赞美神，这是这一章里面的一段话。那根据这章圣经，我做了一个总结。在基督里的人生是一个很喜乐很奇妙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有12个特征。在基督里有一种自信叫做你看我们，在基督里有一种财富就叫做耶稣基督，在基督里有一种淡定，有一种不为所动叫做为何稀奇，在基督里有一种否认叫做不是我们，在基督里有一位作者叫做生命的主，在基督里有一种使命叫做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基督里有一种体谅叫做弟兄们你们是出于不知，在基督里有一种取消叫做罪得涂抹，在基督里有一种轻松就是轻了跟松了叫做安舒的日子，在基督里有一种怀抱叫做怀抱地上的万族，在基督里有一种决心叫做离开罪恶，最后在基督里有一种行动叫做走着跳着赞美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教会，也给我们有圣经，以下是我们研读你话语的时间，恳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我们的老师，引导我们的心进入神的真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使徒行传第三章1到26节，今天我的讲道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 Bible Study， 就是跟弟兄姐妹从第一节开始看到第26节，看这经文的意思，所以你手上需要有一本圣经。那第二部分就是我来分享我个人对这段圣经的体会，就是一开始跟大家所读的那12点。那现在我们来看神的话语，请大家看你们的圣经，然后听我读，我会一边读一边来解释这段圣经的意思，你们就把这个当作是在上圣经课，是 Bible Study。 好，第三章第一节，伸出祷告的时候，伸出就是现在的下午3点，是他们犹太人习惯性的在圣殿祷告的时间。在那个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那么这个人他多大年纪了？ 请大家向后翻到第四章的第22节看一下，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40多岁了，40多岁，请翻回来。那这个人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个门名叫美门，这个美门现在是哪一座门已经无从考起，我看了一些的记载，大概是不能够确定是哪一个，因为圣殿已经被毁了，但是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门叫做美门。好，因为他是瘸腿的，没有谋生的能力，他就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他们就停下来，而且是盯着他看。彼得说，你看我们。所以不但如此，不但是他看他们，还说你看我们。那因为那个人是瘸腿的，应该是姿势比较矮一点，就是抬起头来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着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就说了，金跟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那他有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他有的是奉耶稣的名给人东西的一种权柄。他就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神给彼得不但有权柄，而且那时候给他有个先知的看见，知道这个时候我可以奉耶稣的名叫这个人起来行走。于是就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就是你的脚上面凸出来的骨头的那一部分，立刻健壮了。圣经用健壮这个字，就是当初的因为是软弱，脚的软弱不能走，健壮的人之后他可以走，身体上如此，灵里面也是如此。于是第八节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你似乎可以看到那个欢喜雀跃的那个形象，就是高兴得不得了，我能走了，而且是赞美神。第九节，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这个人一辈子在那里，百姓都认得这个瘸子，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见的事满心稀奇惊讶。到这里为止讲的是这个瘸子得医治的这一件事情，以下所记载的而且是比较大的一部分，因为前面是十节，后面是11节到26节，讲的是彼得因为这件事情而向他们所说的一篇道。那我先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时候好像很轰动的样子，到底有多少人来聚在一起呢？给大家先有个观念，我们看第四章的第四节，但听道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就是后来彼得讲了一篇道，然后相信的人里面光是男的就有5000人，那其中还没有说女的信了多少，还有那些听了之后没有信的人。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到当初是相当大的一批的群众聚在那里，因为这个瘸子聚在那里，然后彼得就向他们说道，讲道哈。所以第11节开始，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当时对我们对这个圣殿的了解，就是我们知道那个圣殿是非常宏伟的一个建筑，然后圣殿它有个特别的建筑的模式，你大家听过，可能听过什么外邦人院啊，以色列人院啊，男院女院等等，就它有很多的一个 courtyard， 然后中间才最中间才是那个圣所的建筑，但是那个范围相当的大，而且是沿着整个的院的四围有那建筑的非常宏伟的那个廊，这些廊的在东边的那个部分有个地方特别的大，那个他们叫做所罗门廊。根据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他说所罗门廊呢，它的长宽高是这样子的，它是长有650，我们用英尺换算成，它原来是说几肘，我们用英尺来换算，就是650英尺这么长，宽呢宽度是50英尺，高度呢是43英尺， 你可以想象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空间，而且它描述那个建筑材料都是用运来的白色的石头切得整整齐齐，四四方方的，那石头给造成的。那就是那个地方叫做所罗门廊，十一节，我们再回去十一节。那个人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可是彼得似乎觉得你们为什么这么稀奇呢？所以他就说，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有什么好稀奇的？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因为当时大家充满着惊讶，以为彼得行了很大的神迹。而你看彼得他做的这个反应，实在是令我们心中觉得非常的敬佩。他完全没有接受荣耀，为什么以为我们自己，这不是我们做的，这是耶稣做的。那后来使徒保罗跟巴拿巴他们遇到类似的事情，他们的反应一模一样，马上就说不是我们做的，是神做的。为什么以为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然后他就开始对他们说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因为当时听众可以说都是犹太人，他们一听这句话特别的贴心，马上就哦，亚伯拉罕、以撒的就是我们老祖宗的神，已经荣耀了他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这句话是这样子来解释，就神这位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这位耶稣就是你们把他交付给比拉多的那一位。那你说神怎么样荣耀耶稣呢？当耶稣还在世，在加利利、在耶路撒冷行事工的时候，神借着诸样的奇迹，神迹跟奇事，还有神的道，来行了许多的神迹，来荣耀他的仆人。在耶稣死后，又借着主的复活，荣耀了他的仆人。彼得是说，这一位神的仆人耶稣，你们曾经把他交付给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看彼得是很确实的说，当初杀了耶稣的就是你们，就是你们这些人把他交给耶稣的。大家记得这已经是过了五十几天之后的事情了，耶稣被钉十字架五十几天之后。第十四节，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这个主字的话，大部分的英文圣经把它翻成一个很特别的字眼，叫做 author。 你说这 author 不就是作者的意思吗？的确它的那个原文，那英文跟中文都是根据原文翻译的，那个原文里面有这个作者的意思。因为作者的话其实就是源头的意思，就是说一篇文章必须有个作者。那这里一个很特别的用词是生命的作者，说生命也有个源头，你们原来杀的那个是生命的源头，是不能够被杀的那个，你们把他杀了，结果就是他的复活。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念念不忘的就是为主做见证。主当初吩咐的说，彼得你们几个，你们要为我做见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他念念不忘的，就一有机会就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第十六节，我们因信他的名，就这里这节大家需要花点功夫来读哈，用点力气看他。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这是上半句，下半句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如果你只看下半句的时候，你或许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问号。有些人读到这里就，哎，他所赐的信心，不知道是赐给彼得的信心呢，还是赐给那个瘸腿人的信心？而且是说他所赐的， 那万一他没有赐我信心，我就不得痊愈，是不是神有时候给这个人信心，不给那个人信心，有些人可以得痊愈，有些人到底什么意思呢？你要对照的上句啊，就是希伯来人那个讲话的那种，他们希伯来说话还有文学的一个特点，就是上下句平行句。上句他是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特别提到名，你记得彼得叫那个人起来的时候说，我是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然后这里他还是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然后才说他所赐的信心，因为有名可信，因为赐下了耶稣基督的名使我们有名可信，所以说他所赐下的信心。至于这个信心是彼得的或是那个瘸子的并没有说，但是这个名是赐给普天下的人，只要愿意有信主的人都可以从这个名得到祝福，得到权柄。关于这个名在后面他有再说，这是在第四章的第十二节，那个时候已经事情隔了一天，是彼得这时候是站在审问他的，原来是被群众所拥戴的，后来成了阶下囚，在大祭司在官府面前，彼得说第十二节，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讲的是同一个名，因为赐下了这个名让我们有名可信，有名可以靠着得救，因此说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请看第十七节，彼得的口吻有一个回转，有一个缓和的语气，他前面很确实的说，就是你们这些人把耶稣交付给比拉多，就是你们这些人弃绝了耶稣，宁可要释放一个凶手，但是这里他用一个完全谅解的一个话语，他就说第十七节，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甚至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因为这些事情其实是神的旨意，但神曾借着众先知的口预定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原来这是神的旨意成就了，先知的预言应验了，只不过是借着你们无知的手而已。那第十九节是可以说是使徒行传三章的 key verse 关键的一节，就是这一节，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悔改是一个字，归正是一个字，悔改就是知道走错了，归正就是走回正路去，你们应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这个安舒的日子是圣经里很特别的一个字眼，别的地方没有看到，只有在这个地方出现过，如果你从字面来看的话，你说这安舒的日子什么意思，是不是信耶稣就是又平安又舒服呢？他原来的意思讲的是那种轻松的日子，就是 literally 就是轻了跟松了，就是原来这边担负重担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的人，那个担子可以卸下来了，然后松的话就是被绑得紧紧的，突然那个锁链断掉了，是这个叫做安舒，是得释放，担子卸下来的，说这样子的日子你的罪得到了释放，你受到的捆绑被解开的那个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二十节，主必差遣所预定，这预定也可以说是指定，很多英文翻成是 appointed， 主所神所指定的给你们的基督，这句话这样子读哈，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然后一个破折号，耶稣，就是这位耶稣，他就是主，这里指的是耶和华神，是照着那个犹太人说话的那个习惯，他们称神为主，这就是神所指定的弥赛亚，他就是耶稣，他会降临。说到底是什么时候降临？耶稣不是已经来过，已经降临了吗？哦，第二十一节，天必留他， 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那个时候基督还要再来。那这里我稍微停一下，大家注意到彼得这一段话呢，其实讲到两个很关键的时间。第一个叫做安舒的日子，用英文来说就 times of refreshing。 第二个是讲到万物就复兴的时候， time of restoration。 从安舒的日子到复兴的时候，这个是基督降临所带来的新时代，这是彼得讲到的一个重点，说这个时代已经是在你们中间，已经临到你们。然后这个时代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那接着他又讲到了一段很重要的话，你如果读过生命记的话，你对这段话会特别的有印象，是出自于生命记第十八章。那摩西他讲到说，将来神会兴起一位另外一位很特别的先知。那大家记得在耶稣的身上有三种身份，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弥赛亚既是先知，也是祭司，也是君王。这里讲到的是弥赛亚他先知的身份。第二十二节，摩西曾说，主必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这样的，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要顺服。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那这句话你必须要从犹太人的背景来做一个理解。这句话很重要，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大家知道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在整个的族群就是神的选民。有一种最可怕的惩罚叫做从民中灭绝，就是从这个选民的这个团体当中把你剔除掉，把你除名，把你赶出营外，这个叫做从民中灭绝。然后他对犹太人当时听的这些犹太人，如果不听这个先知的这些呢，你就不再是神的选民，你就要从民中灭绝，被剔除出来。这位先知是弥赛亚，是耶稣。这里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上帝兴起一批新的选民，不再是凭着血缘的关系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是说对这位新的先知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反应。如果是听从他的，顺从他的，你就留在民中；如果是不听从那位先知的，必然从民中灭绝，从这个选民当中被剔除出去。表示说新的百姓是那些信耶稣的，归顺于他的人，这些是新的百姓，不再是凭你的血缘，不再是凭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定，而是看你对这位先知的反应是怎么样。那第二十四节，从撒母耳以后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我再说一遍，就是这些日子就是因基督降临所带来的新时代，从安舒的日子一直到复兴的时候，这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基督还是不停地与我们同在，借着所传的福音与我们同在。第二十五节，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里的后裔是 singular， 是单数，讲的是一个人，不是指许多人，很多犹太人，指的是那你那一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那一个。二十六节，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大家要记得耶稣在地上的身份，我们不要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身份跟他在地上的身份会 confuse。 当神亲自到地上来做人的时候，他是弥赛亚的身份，而这位弥赛亚他不是以君王的样子来，他是以仆人的样子来。这是为什么在先知以赛亚的书里面常常讲到受苦的仆人，那受苦的仆人就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在新约腓立比书里面也讲到，神讲到耶稣基督，他既不以自己与神为强夺，他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所以他来到地上，弥赛亚做了奴仆，神的仆人，指的是耶稣基督。 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来到你们这里。耶稣的确是先来到犹太人当中，在那里宣扬神的福音，来到你们这里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那这里就是彼得的这一篇的正道，就以这句话来结束。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篇幅分量的分配，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十六节，这是在整篇总共就是二十六节。那讲到这个瘸腿的人得到医治呢，就是头十节一到十节，可是紧接来的那一篇道是十一节到二十六节，偏重于那个信息的本身。那这个跟圣经所启示的道理完全符合。圣经说基督升天之后，派他的门徒到四处去传道，并且用神迹奇事来证实所传的道。那神迹奇事的本身不是引人来注意说啊不得了了，这个瘸腿的走了好了不起，而是说借着这些来证实那个所传的道。这个神迹奇事的出现是为了让那个传道的人讲话能够被人所听见。那个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那这些使徒们就是清清楚楚，一旦发生神迹之后，没有说沉寂在这个神迹的荣耀里面，而是马上就出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后来他讲了道，花了这段时间讲道，那圣经到最后就说，但听道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的数目约到五千。没有说看到神迹而信之人，说听道之人最后发生作用的是这一篇道，是他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这一篇道。那在整个的过程，从伸出祷告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每门口治愈的这个瘸腿的人，到彼得讲完道，记载在第使徒行传第三章里面。那以下我就说一下一些归纳，我自己对这一篇的一些体会。我觉得这一篇是充满了能量的一篇圣经的篇章，给我们看到在主里面那种自信而喜乐，那种欢喜跳跃的那种信主的人生是何等的美好，充满了能力，充满了信心。那我就把它做了一个归纳，因为我写的特别的多，我不觉得我可以应该是就是不能，而且好像也不应该讲这么多。那我就是快一点的把它说一下，有的我会多讲几句，有的我少讲几句，但是我讲的每一点呢，全部都是出自于这一章的圣经里面。第一点讲到的是在基督里有一种自信，叫做你看我们。这里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的第四节。那彼得就对他说，你看我们。那个人就留意看他们，指着得着什么。我这么写说，刻意的停留，深切的注目，无比的自信，以及被唤醒的盼望。神迹尚未发生，那个时候瘸腿还是瘸腿，神迹尚未发生，其实已经发生了。我是什么意思呢？刻意的停留，就是彼得跟约翰说，我正经事情，我到圣殿里面去祷告，等一下还要跟弟兄姐妹讲道呢，那我身上没带钱，这个人在那里要饭的，我没钱我就走过去就得了嘛。他反而停下来，你没钱你停下来，他是想要钱，你停下来干嘛呢？他刻意的停留，他停留了就算了吧，他还说，圣经说他就约翰不就彼得就彼得约翰就定睛看他，就停下来就盯着他看，看完了还说你看我们，还叫那个人是瘸的，在那边应该是姿势比较低一点，你抬起头来看我们。那个人就开始留意他们，然后心里就有个盼望，因为他是要饭的，他指望他们能够给他点什么，指望得着什么。这里给我们看到有一种自信，是彼得跟约翰的自信，叫做你看我们，不是因为说身上没带钱没有信心，说你看我们。那这个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自信。那弟兄姐妹，有耶稣的人必定有自信， 我们是瓦器，但是里面装的是宝贝，不是我们自己有何可看之处，而是耶稣有可看之处。不是叫人看我们，而是叫人看我们里面的耶稣。我们不会，你看那个信主的人不会说，哎呀，你不要看我们，你去看别人吧。那有信心的教会会说，你看我们，因为耶稣在我们当中，你不寒碜，你不会觉得说，因为你看那个彼得跟约翰，后面的圣经说他们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你不会说，哎呀，我没念过什么书，我没什么钱，别看我了，你看那个有钱的吧，你看我们，就是叫人家来看他。那弟兄姐妹，教会也好，个人的基督徒也好，必须有这种自信，你看我们，不是说把自己的信仰隐藏起来，不是说，我不敢在外面看圣经，把圣经给藏起来吧，不是说我就怕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隐藏起来，我就不敢人带我们来我们教会，真丢人，反而是觉得无比的荣耀。我跟你讲一下，我们教会在我们建这座新堂之前，我们有几十年的时间，就是那个老堂呢特别的不起眼。我就听过不少的人后来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啊，当初我在你们教会都在手套这个街经过好几次，都不知道这里有个教堂，因为很小不起眼。可是那几十年的时间，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是快快乐乐高高兴兴的在这里聚会，在这里信主，一点不觉得寒酸。有什么亲戚朋友的话照样带来，照样在这间教会有许多人信主，一点不寒碜，因为耶稣在我们当中。那弟兄姐妹，基督徒必须有这种自信，你不要藏起来。我们不怕人家看，因为主在我们当中。彼得跟约翰有这样的自信，叫做你看我们的自信，所以神借着他们行出神迹奇事。那因为他们两个人有这样的自信，那个老是要钱的那个瘸腿的乞丐就心里面就引起了盼望，所以圣经就说他就看他们，然后指望得着什么。本来没这么大指望，他从来没叫人有人叫我还抬起头来看他们，大概是要给个大的吧。那没想到他给的是真的是一个大的，而且是特别大，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因为有自信，因为有基督在我们当中，基督徒敢说你看我们，教会敢说你看我们。咱们来练习一下，大家跟我说啊，你看我们，能说吧？感谢主，你看我们，我们要基督里有这样子的自信。第二啊，就是后来所发生的，就是彼得把他的财富给了他，他就说金跟银我是没有，但是我有别的，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那你看这个乞丐，他是一个行乞的一个瘸子，他得到了他终身最大的馈赠。为什么会得到这么大的馈赠？只是因为一个身上没有金银，可是心里面却有耶稣的人拉着他的手叫他起来行走，他就得到了他最大的馈赠。弟兄姐妹，你应该记得，当耶稣他给门徒这个大使命的时候啊，在他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之前，他还先说了一句话，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因为主已经有了这样的权柄，在他里面有这样子的丰富，而他把这个权柄给了他的门徒，叫你们仗着这个权柄而出去，以至于你们可以把福音传到地极，使天下万民都做我的门徒。那彼得他就使用了这个权柄，耶稣之名的权柄。所以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他有这个权柄，那个时候神给他有先知的看见，他看到说我可以奉耶稣的名叫这个人起来行走，于是就拉着他的手 叫他起来行走，然后那个人他就得着了医治，他就好了。那弟兄姐妹，在主耶稣基督里有最大的财富，就是耶稣的本身，就是这个宝贝，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瘸腿的得医治，无疑的是圣经里面非常特殊的一个例子，也毫无疑问的，不是每天在生活里面我们都会看到瘸腿的得医治，但是我们每天可以在生活里面看到其他各样更难的病症得到医治，包括不是身体上的，而是心灵上的，关系上的。在基督里面，在他的教会里面，是一个得医治的地方，因为基督本身有最大的权柄跟财富。我的母亲90岁，她老人家讲话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常常会讲几句话，来来回回。然后她最常讲的一件就是，当初我来美国的时候，还好神带我进了教会。就说当初某某姐妹怎么样怎么样，问她你是不是基督徒，后来带她去了教会。她说还好进了教会，然后你们都在教会里，然后她就开始念叨她的几个孙子都怎么好怎么好等等。她说因为来到了教会，一个一个都好好的，都没有走错路，都没有怎么样，都是很蒙神祝福。他老人家他就是有时候他觉得特别重要的，他就一直讲，他就特别讲说还好你们都是在教会里面，一个一个都好好的，子孙好几代了，神都很祝福。这代表了一个普通人吧的一种观念，一种他的一种认识，一种简单但是却特别重要的一种认识，而且是很深刻的，就是在基督里面有好事情会发生，在神的教会里面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地方，许多事情会变好，人会变好，家庭会变好，许多关系会变得和谐，而且还有许多想不到的祝福，只因为是在基督里。那当初的彼得跟约翰，他们完全有这种认识，而且他们很勇敢地说，奉主的名叫你站起来行走。那第三个我讲的是一种镇定，一种淡定，一种不为所动，就是说为什么稀奇呢？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1-12节啊，第十二节，彼得看到这么多人都很稀奇，都跑到那里来，彼得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呐，为什么把这事看为稀奇呢？有什么好稀奇的？我就尝试着用彼得的经历来看这件事情，我说这彼得他为什么这么镇定了？我就想了一下那个前因后果，说啊，如果我是彼得的话，我可能会跟他一样。那我用彼得的话，就尝试用他的彼得话来说，说你说，我都见过复活的主了，你叫我对瘸子行走这种事如何稀奇的起来？就主都复活了，我都见过了，瘸子行走有何可稀奇的？用中国的古话说，曾经沧海难为水，这么大的事情我都见过了，这事情不稀奇。而且引申的来说，就是既然主都已经复活了，主都已经在我们中间了，那么有神迹发生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那这是那种有信心的人的一种淡定，就是他 expect， 他盼望有神迹发生，发生之后不会大惊小怪，这本来就是这样嘛。神在我们当中本来就是有好事要发生，神在教会里本来就是一般社会里发生不了的事情会在教会里面发生，不但是一般人所说的啊，特别有平安，有喜乐，彼此相爱，没有什么尔虞我诈等等，而且有些特别想不到，但神对他子民的祝福啊，这是不要稀奇。以色列人呐，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在基督里不就是应该这样子的吗？这是他们的那一种信心里的一种淡定，一种不为所动。第四就是一种 denial， 一种否认。那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的令我感动， 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直接的动作，他都没有什么思考。他一看到这么多人来的时候，就说为什么要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跟虔诚做了这些事情呢？你们要看耶稣啊，是他做的事情。他马上就否认，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所以我就写了 一小段的话，打个比方，我这样说，就是收到礼物的人对送货的人感激涕零，再三致谢，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们命了。送货的人却拼命的摇手，不是我，不是我，我只是一个送货的。那这个就是当时的使徒所做的事情，一看到别人对他们这么感激的时候，马上就说为什么看我，不是我，以为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不是我，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他做的，马上把荣耀归给神。弟兄姐妹，在健康的信徒的心里面，荣耀只有一个归处，就是耶稣基督。你发现荣耀朝着你来的时候，第一个反应，第一个动作就是拼命的摇手，不是我，不是我。那真正的信徒他必然有这样子的反应，荣耀不要朝着我来。你知道在北美的教会，从60年代开始有查经班，到现在已经这么多年了，为什么北美教会里面常常出问题？主要的缘故是能干的人太多了。早期的时候读个硕士博士就了不得了，到现在博士后也多的是，每一个都觉得自己特别的本事大，特别的能力，所以也愿意在一个团体当中得荣耀。啊，就是我，这教会如果不是靠我的话怎么得了，那个教会的钱有一半是我捐的，那个当初什么都是我做的。彼此受荣耀，用耶稣的警告的话来说，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因为人看不破这一关，还惦记着那么一点的荣耀，而不是像彼得他们这样子，他们真的是直觉的反应，一看人家，你知道像那种做人群运动的人哈，你做现在是这种 campaign 什么之类的，就一旦发现说人心已经很激动，已经是预备好的时候，而且大家愿意听你的每一句话的时候，你说那这是得荣耀得名得利的大好时机，这种时机不太有常有的。可是使徒他们不是不认识这种事，他一发现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拼命摇手，不是我们，不是我们， not us， 是耶稣，看他，归荣耀给他。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心中特别的感动，说他们真是诚心信主啊，他们是如此的诚心，一点荣耀都不沾在身上，完全归给主。第五，我讲快一点，彼得讲到的时候他就说，第十五节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这里讲的是生命有一位作者，就好像文章有作者一样，生命也有位作者。那这里他讲的是我们的生命的作者就是我们的神，你们要把那个生命的作者，生命的源头杀掉，但是他不能够被死所拘禁，他从死里复活了。弟兄姐妹，你现在所信的这位耶稣，他是生命的作者，生命是从他而来的，只要你单纯的相信他，他就把像神这样子的生命赏赐给我们，这就是所谓的得永生。用一句话来说，春天到了，记得李白的那首诗说，阳春招我以烟景，大块夹我以文章，如果把它稍微改一下，从这个春之赞改成生之赞，就是基督招我以永生，真神以我为文章。我们的新生命有位作者，弟兄姐妹，你在基督里的新生命是主耶稣，是神所写的一篇新的文章。第六，在基督里有一种使命叫做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就是他们有了这种机会之后，一看到每一个人都在听他们话的时候，使徒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在为主做见证，没有给自己求任何的荣耀，每一句话都在为主做见证，因为他们觉得使命在身上，他们有那种迫切感。第七， 在基督里有一种体谅叫做弟兄们，你们是出于不知。这个是在第十七节。他前面已经坐实了这群人说，当初就是你们把耶稣交给比拉多，当初就是你们宁可要放一个凶手而弃绝了那生命的主。他说，但是弟兄们，我晓得你们是出于不知，甚至连你们的官长、那些大祭司、那些官府也是如此。他在主里面完全的谅解他们，完全的宽恕他们。那弟兄姐妹，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去邀请人信主的时候，你一定会遭遇到一些拒绝，然后有人会跟你说难听的话，那个时候你不要往心里去。这就是为主做工必须要经过的，而且我们这一点，人家说你两句，讲几句难听的，算得了什么？跟使徒他们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你不要往心里去。而且是要谅解他们，因为他们是出于不知。彼得都可以谅解那些杀他主的人，说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连那些很可恶的官长也是出于不知，因为他看到一个更大的事情，就是他上面说的那句话。弟兄姐妹，有信心的人可以在人的事情里面看到神的作为跟神的计划，所以他下面就说，因为神曾经借着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说这件事情其实是神他永恒的计划的应验，基督他总是要受害的，只不过你们无意之中做了杀害耶稣基督的凶手。那弟兄姐妹，无论是人怎么样说你坏话，讲一些不中听的话，你不要往心里去，要用一个体谅他的话，体谅他的心。你话出来的时候还是说称他为弟兄，就是你心里面还是把他当作自己人，就算是同样的人类也好。基督的爱使人只去体谅不去追究，那透过爱心去传十字架，总是得到最少的拒绝，最多的接受，这个是传福音的道理。那接下来那一句话呢，就是三章十九节，这应该是整篇就是第三章的一个关键的这个经文。那我把它打在荧幕上，这节经文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如果你们悔改了，归向神，你们的罪就得以涂抹。为什么你一归向神罪就得以涂抹了？因为已经有人替我们献上了赎罪祭，因为有人已经替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一次而永远的将自己献上，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就像圣经所说的，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这样子做了，所以我们只要心里一愿意说，主啊，我愿意归向你，马上罪就得赦免，罪得涂免涂抹，马上就可以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因为有人已经替我们付上了代价，就是耶稣基督他做成了这件事情，叫我们只要一悔改一信他，马上就可以得救。那下面那个就讲到这种安舒的日子，这个安舒的日子我已经说过了，就是整本圣经里这边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字眼。那我再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安舒，它这个其实你从字面上来看，它是翻的是挺好的，只不过是用现在二十一世纪的人来讲，看到安舒的时候有一种另外一种不同的一种体会。那我给大家复原一下那个当初的正版的那个体会，它原来的意思，这个安舒它就是一种轻松，就是轻了跟松的。那我稍微写了一下，就这么解释，它就好像是那个披带枷锁的人脱去了枷锁，就好像是那个身负重担的人卸下重担，好像是干渴的路人喝到甘甜的泉水，又好像是那个污浊的牢房，这个密不通风，呼吸很难困难的，吹来清爽的凉风，这个叫做安舒，就是你从这些劳苦重担当中得到了释放。那这里很清楚的，这个重担是罪的重担。当你这样子悔改归正的话，你罪的重担就得到了释放。 你这罪的捆绑得到了释放，这个是从主而来的安舒的日子。但他也讲，他也有一种正面的意思，就是清凉就舒服好的意思。你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 shalom 这个字，就是我们中文圣经翻为平安，英文圣经翻为 peace。 那其实这两个翻译并不能够解释它原文的意思。那我给大家稍微比较麻烦的复杂的跟大家解释一下 shalom 它这个字的意思。它的意思如果用中文来说的话非常的丰富，它有平安的意思，和平，两边不打仗了，和平，圣经里说的人与神和好，和平，也有说安全 safety 啊，和谐完整，这是它字根的意思，其实是说完整的意思，完整圆满福祉兴盛安宁内心的。其实他讲的就是说神所造的你跟我，神所造的人达到了身心灵最佳的状况，那个叫做 shalom。 这就这个，所以这里的这句话呢，完全可以跟耶稣出生的时候天使讲的那句话前后来呼应。大家记得耶稣出生的时候，路加福音2:14，天使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爱的人。那在这里使徒行传3:19讲到说，就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平安归于你。这个安舒的日子你也可以给他理解为神所赐的小龙，他会临到那些悔改归正信耶稣的人身上。这讲的不只说啊家宅平安出去平安而已，而是讲到说你整个人的身心灵可以慢慢的就恢复到神创造的时候那种最佳的状态。那因为这一段比较复杂一点，后面的那一段就讲的是安舒的日子跟万物复兴的时候，所以我就画了一个图想把它简化一点让大家来理解这一段。保罗讲的说基督降临的那个新的时代是从安舒的日子开始，因为它是用复数，我用英文来说就 times of refreshing， 然后最后是到那个万物复兴的日子时候，那复兴的时候单数 time of restoration。 所以那个安舒的日子我就画了一个比较大的圆圈，它讲的是耶稣开始的那一段的日子一直到最后他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那这个期间，基督第一次降临跟第二次降临期间，就是我们借着传扬福音使人悔改归正的日子。那这是这一段彼得他所告诉我们的神的启示，说弟兄们，你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时间当中，就是基督降临所带来的新时代这个当中，只要悔改归正就可以有安舒的日子临到你们。最后几点我就用念的方式，因为时间的缘故，请大家看到就是彼得在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就讲到了亚伯拉罕的祝福，这是在第25，说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请注意是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后裔我说了是单数，指的就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的救恩他是要使地上的万族跟万民得福，这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的是一个很难突破的一个观念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卡在那里。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后来彼得还要经过好几次之后才知道说啊，福音也可以传给犹太人，这犹太人之外传给外邦人来听，传给到哥尼流那里去传福音。那弟兄姐妹，神爱世人，耶稣挽回是普天下的人，他要万族万民做他的门徒。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人真的是需要有主耶稣基督的爱心跟门徒的胸襟。福音是拥抱万民的，地上万族的，主耶稣基督爱的是世上的万族， 所以你不要看他是黑人、墨西哥人、非我族类，耶稣都爱他，都要把他当作是神所造的一个人，耶稣的宝血所救赎的一个人，那样子来拥抱他，那个叫做一种新的拥抱，地上的万族。然后接着他有说一种决心，就是在主里的离开罪恶的决心。那弟兄姐妹，甚至当我们信主之后，还有一种情况是还会继续活在，偶尔还会犯罪，会活在罪里面。如果我们归主之后，就要有个决心是要离开罪恶。所以最后彼得他就说，耶稣来了就要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无论是你起初的离开罪恶来信耶稣，或者信主之后，我们偶尔为过犯所胜，但是在主里面总是有个心智说，我愿意离开罪恶来归向神。不但是就是耶稣他不但是替人担当罪恶，他也叫人离开罪恶。那归向真神的人要下离开罪恶的决心。那最后就是用今天这个题目来做一个结束。整个的使徒行传第三章给我们看到非常喜乐、非常美好、充满的能力、赞美神的那种人生，叫做走着、跳着、赞美神的人生。何等的荣耀，何等的能力，看到有人他要走，他要跳，他要赞美神。那弟兄姐妹，愿意今天的这篇信息《使徒行传》的第三章来鼓励我们每一个人以及整个的教会，充满了信心，充满了自信，让人家对人家说，你来看我们，而且我们归荣耀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且我们常常在一起欢喜快乐的走着跳着来赞美神。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个福分跟权柄来传扬你宝贵的名，许多人在耶稣基督的名之下获得了医治，得到更美好的人生。求主今天来赐福每一位用信心领受你话语的朋友跟弟兄姐妹，让主耶稣基督的福临到他们，让我们每个人还有这个教会也时常能够走着跳着赞美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